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神把恩典赐给他的儿女，恩典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我们就可以享受自由，并且充满平安的生命。借着相信基督，罪的捆绑已经脱落了，我们得自由了。今天在生活之光，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总结在恩典中觉醒这个讲道系列。今天的信息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在这最后一篇信息中，史温道牧师邀请我们拿起无价的宝石，就是神的恩典，看看他更令人赞叹的一个雕琢的作品。他会特别提到何谓领受神恩典的一方，请你仔细的聆听，真正领受恩典。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任何获得神重用的人，都是领受了神奇妙恩典的人。没有人配得这个恩典，一个也没有。请我们翻开旧约圣经的士师记第16章。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人都一定非常熟悉参孙的故事。他不可以把头发剪掉，他的头发越来越长，很平滑，乌黑浓密。他的头发象征他的能力。当然，他开始带领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统治。然而参孙的问题就是，他始终沉沦在贪好美色或者是贪好女色这样的欲望当中，一直到最后他的世界整个的崩溃倒塌。我们看到士师记第15章就记载了参孙他的悲惨结局。我们来读第20节哈，士师记第15章第20节说，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可是呢，在紧接着的第16章第一节，我们马上就看到参孙他亲近一位妓女。不久呢，在第4节，参孙他来到了梭列谷，那就是非利士的地。参孙竟然拜倒在大力拉的石榴裙下，这个大力拉就是一位妓女哈，并且落入了这个女人所设的圈套之中。余下的经文就是参孙他的经历和结局了。他是如此的轻看他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他陷在了情欲当中，以至于呢，他告诉了大力拉他拥有强大力气的原因。大力拉就趁着参孙枕在他的膝上睡觉的时候，就叫人来把参孙的头发都给剃光了。所以参孙醒来的时候呢，甚至他不知道，他还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他了。请我们来看士师记的16章21节，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你看这是多么不可悲的事情啊。22节又说，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这是神的恩典。23节，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25节，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带他出来娱乐我们。你看这是多么难堪的一幕啊！他们使他站在两柱子中间。28节，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 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当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就领受恩典。当我们不再觉得我们自己配得特别眷顾的时候，我们就预备好领受神的恩典了。有一年的圣诞节，我很高兴获得邀请到一些单亲家庭的团契去分享。他们是教会当中一群很好的会众，整个房间都挤满了人。后来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说我喜欢到单亲团契来分享的原因，莫过于他们对我没有任何的期待，我很喜欢这样。你知道这样的机会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难得吗？你能了解站在几百人的面前，你可以随意的分享，并且这300个人都能够明白，甚至非常享受听你的分享，你看这是多么的美好吗？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浪费了一生，搞砸了他们自己的人生，所以他们对我没有任何的期待。事实上，有一场美国的棒球比赛给了我一个想法，让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明。让我们用美国棒球的比赛来做比喻吧。假设洛杉矶的道奇队有一场非赢不可的比赛，当中非常有分量的打击手、击球手正在加快他的脚步迈向打击区，他祈祷能够击出全垒打，然后砰的一声，他重重的击出了一球，球越过了围墙，哎呀，全场观众都疯狂的跳了起来。事实上，我以前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告诉我说，当我丈夫和我一起看这一季的职业棒球比赛的时候，我的丈夫对我说，如果击球手能够击出打出全垒打，那么我就会和你去教会。哇，太好了，他真的去了。然后呢，这位姐妹又告诉我说，我的丈夫啊还说，如果洛杉矶道奇队能够横扫这一季球赛的冠军，那么他就会跟我去一个月的教会。哈哈，最起码呢，她丈夫会上一次教会了。这个全垒打是所有人的期望，而那个击球手他真的做到了。现在呢，我们来假设这个球队不够球手，有一些球手他们可能受伤了哈，或者呢因为其他的事情不能够上场，那这个教练呢就逼不得已要派一个这个棒球队里面做杂工的一个少年人来出来比赛。我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呢，我要请你想象一下，这个乳臭未干的打杂的少年，哎，他就走到场上了。这个少年人呢，他也祈祷，哎，可以打出全垒打。他本身没有任何的期望，砰的一声，哎，如果他真的打出了全垒打，那就是恩典啊，那是恩典。如果这个打杂少年保住了这场比赛，那就是恩典呐。但问题来了。我们大部分人都把我们自己看作是那位好像很有分量的打击手、击球手，而不是那一位打杂的少年啊，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前面那个我们所谈的很有分量的打击手啊，击球手，他能够被预期打出全垒打，而那个打杂的少年呢，他的人生则是充满了惊喜，他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圣经，参孙他不配得到力量的，但是在毫无期望的情况底下，他说，就这一次吧，神啊，我需要你的恩典。让我们再翻到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13章啊，约翰福音第13章，这里有另外一个故事。约翰福音13章就记载了最后的晚餐，这是一个很亲密的聚会，是耶稣在被捉拿被捕以前，甚至受审走十字架的苦路之前，和他的门徒最后一次的相聚了。这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几个小时的事情。你知道门徒在做什么吗？你以为门徒们他们在祷告吗？啊，你错了，他们在争论， 他们在争论说谁是天国里面最大的。路加在路加福音清楚地告诉我们，门徒当时在做什么。他们在讨论说，我将是坐在右边的那个人啊，不不不不不，我实在是坐在右边的那一个啊，那么我要坐在左边啊，你不配，你不配，你坐在左边呢，你就坐远远的吧，你甚至不配坐在桌子的最后面呢。所以你看他们在那边你一言我一语的来回的争论，到底谁才是天国里面最大的。当时呢，他们来到了客房，没有任何人为他们洗脚。如果你曾经去过中东的地方，你就知道这种情况就好像穿着鞋子进入屋子一样啊，他们的脚是充满了满布的这个泥沙灰尘等等的，很脏的。在那个时代啊，主人呢就会安排仆人啊站在门口在那边侍候。如果没有指定的仆人，那么通常就要有人带着一颗愿意服侍别人的心，拿着毛巾啊，准备个盆子站在门口，每当有人进来了啊，就帮他们洗脚。但是呢，当时这些门徒他们正在忙着争论到底谁是最大的，你看连脚都没有洗就进门了。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他注意到了，请你看约翰福音的13:4-6，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爱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这是约翰非常忠实的记载啊，因为当时约翰他也在现场。如果根据原文句式的翻译，彼得这句话应该翻译作为说，你我的洗脚。为了要让读者领悟彼得这个话语当中语气的轻重哈，感受到彼得他有多么的惊讶，约翰知道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代名词放在这个谓语词组的前面，并且呢并列在一起啊。所以我们用英文的世事版的圣经哈，英文叫做 Amplified Bible， 它的翻译是更接近原文的意思。他是这么翻译的，他说，主啊，我的脚要被你洗吗？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太大胆无礼了。然后呢，彼得就抽回了他的脚。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彼得的骄傲吗？这就好像说我在这个教堂里面，然后呢有一个朋友拿着盆子就对我说，麻烦你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好吗？我想洗你的脚。如果教会当中其中一位会友、执事或者是牧师这样对你说，你会回答说，啊，那当然好了。还是你会回答说，哦，不不不不，我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洗我的脚呢？为什么不呢？骄傲是不是阻碍了你接受别人来为你洗脚呢？对于彼得来说，是的。彼得毕竟他是门徒的代表，他仍然是很自信、很骄傲的。彼得其实他是十分忠心的，他热忱地委身于基督所吩咐的使命。我的意思就是，当耶稣说，彼得，撒旦要筛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彼得当时的回答说，主啊，其他门徒啊，他们也许会离你而去，但是我我绝对不会离弃你的。然而呢，彼得他却是圣经当中所记载头一个、第一个不认主的人。彼得他说，哎呀，我根本不认得他，我不认识他，我发誓，我发重誓，我不认识那个什么耶稣的。这就是当时彼得他被别人认出来他是耶稣门徒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我告诉你，在耶稣被捕的那个晚上，彼得他的脚已经被洗过了。但重点不在这里，事实上在8，彼得对耶稣说，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哇，在恩典当中，我们的主屈身弯腰触摸我们的脚，而彼得却是抽回他的脚， 以严正强调的语气说，你绝对不可以洗我的脚，永远不可。这就是彼得的想法，绝对不可，主啊，永远不可。第三个重点就是，当我们的骄傲仍然居高位的时候，我们就会拒绝恩典。我们拒绝恩典，因为我们的骄傲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高位。我认为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仍然没有信主的原因，就是你们仍然骄傲。十字架上面的恩典临到你的生命，不管你现在的光景如何，临到你的恩典多半都是突然的，因为你的骄傲如同钢条一般立在你和神之间。你说，我是谁？耶稣洗我的脚，他为我死。我的意思就是，耶稣以为我是谁吗？我难道不能照顾我自己吗？答案是不，你在永恒当中是永远办不到的，你没有办法照顾你自己。这就是耶稣为你死、为我死的原因了。你是不是仍然对自己的地位、在外面的公众的形象，你在那边沾沾自喜、欣然自得吗？你的履历比你的救赎还要重要吗？你是不是仍然对你自己的行为沾沾自喜呢？当有人赠予你东西的时候，你会巧妙地报答对方吗？或者你可不可以简单而诚恳地说一声谢谢呢？你能够谦柔地说，我真的需要你给我的东西吗？如果你是骄傲的人，如果你是彼得，这实在是非常艰难的事情。骄傲将我们勒住了，让我们看起来一无所缺的，不是吗？你有没有留意的那些受人爱戴、受人敬重的人呢？他们曾经需要帮助吗？那些人可曾知道活在我身处的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呢？相信我，我们都是活在同一个世界，只是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不同而已。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贫穷，都是需要帮助的人，只是有一些人掩饰的比较好而已吧。我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物的故事，那就是在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第三章，使徒保罗。我们来做一些回顾。摩西拒绝恩典，因为他的罪疚感还没有完全清理。摩西拒绝接受恩典，但是呢，参孙接受恩典，因为他失去所有的期望。彼得拒绝恩典，因为他的骄傲仍然在他的生命当中居首位。这个骄傲的问题后来被主处理了。保罗呢？保罗他真的是一个大丈夫，他接受恩典，因为他不再以他自己的肉体来自夸。他所谓的肉体是什么呢？身为使徒的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大树的保罗是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段的叙述。我们看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保罗他说的哈，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所以你看，从律法上来看，保罗他真的是一个完美的法利赛人，你找不到他有任何的瑕疵，即使是在他的热心上面也找不到半点。那个时候当人们还在讨论有关于教会事情的时候，他就出来迫害教会。所以当会堂里面的人还在讨论那日渐增长的这个基督徒的群体，这个扫罗呢就出去杀害基督徒。所以这个人他是恶名昭彰啊。我们再看到第六节，第六节保罗继续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他事实上是在说，你看这就是我的记录。但是呢，神错了保罗的锐气，在世人的眼中保罗是好像令人钦佩的，但在神的眼中 他却是极其贫乏。我们听听看保罗他自己怎么说的呢？我们再看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你看，我很喜欢这样的说法哈。我们再看到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哈，十二到十四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第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十四节，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你看，保罗他说，这些目标才值得我热心追求的。从前我是偏离正确的目标，现在不再偏离了。你知道我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肉体是没有什么可夸的。保罗现在所得到的远远超过他的履历所给他的。请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的三章第三节的结尾哈，他说不靠着肉体的。第四节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着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保罗是在说，但是我坚定地相信肉体不能给予我所需要的东西。当我们不再靠着肉体，当我们不再靠着我们自己的成就、力量和行为，那么我们就会领受恩典了。那些经常内心挣扎又克服的人，是最能够领受恩典的人。你知道神为这些人预备了什么吗？他将会有美好、平安的未来，充满了满足和安慰的。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这些事情发生呢？我可以归结为两个简单的说法。首先就是承认自己是人，其次呢，就是抱谦卑的态度。我必须承认我只不过是一个人，并且我以这样的态度说，神啊，你是居首位的，求你使我谦卑下来。我不可以靠着我的肉体，靠着肉体不能够成就什么有益的事情。神为这样的人预备了多么美好的未来啊，简直就是美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称之为永恒的荣耀，那是一个充满饶恕、永恒不变、恩典永远不会止息的丰盛的未来。伟大的苏格兰牧师乔治·麦克唐纳，他对他的儿子提到未来的荣耀的时候，他的小儿子打断了他的话，说：“啊，爸爸，这一切听起来似乎太完美，不太真实了。”乔治布满了胡子的脸颊绽开了笑容，他回答他的儿子说：“不不不，少年人呐，正因为这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这一定是真实的。这个未来实在是太好了，只有神才可以成就这一切的。”我想请你们低下头来思想几个结论。我不知道在这些的例子当中你看到自己是谁，但是我相信这些人物例子一定有一个能够代表你的。他们包括了背负着罪疚感的摩西、绝望的参孙、骄傲的彼得，以及不靠肉体自夸的保罗。你也许一直很专心地收听这个以恩典为主题的讲道的系列，并且同意大部分的信息内容，但是你从来没有亲自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你看这是多么浪费的事啊！你只要听闻神的恩典，但你却从来没有领受他的恩典，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徒然的。我要向你发出挑战，来到永活的神面前，在永恒的边缘上面，你听到神说，你凭什么进入永恒的天家呢？答案只有一个，主啊，神啊，我来是凭着耶稣基督为我死而复活，也因着你的恩典，我两手空空，什么也没带来，我只是紧紧地靠着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可以这样说吗？如果不能的话，今天就是你接受神为你所预备的礼物的日子了。这份礼物就是神的儿子，他为你舍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伟大的恩典。我们承认我们有极大的需要，我们为所学到的一切献上感谢，为我们开始成长献上感谢，为我们得到力量去充满和改变的生命献上感谢。最后，有一些人从不认识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在这里我为他们祷告，愿他们谦卑下来，此刻就伏伏在你的面前，信靠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下次在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将会开始一个全新的讲道系列，奏出原本婚姻的乐章。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